对，时间差不多了啊，弟兄姊妹，欢迎回来，我们来一同学习关于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一段经文。前边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在耶利哥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完了以后呢。主耶稣就讲关于这个，仆人分银子，然后回来算账的事情。说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呢，大约20多公里啊。然后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这个不是，不可能是当天发生的事啊。主耶稣有可能他就是在伯法其或者在伯大尼这个住宿可能是不知道第二天还是什么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就是在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橄榄山是吧？那么伯法其呢，就在橄榄山的顶上伯大尼在橄榄山的顶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地方是阿拉伯人的居住区，所以好几次我们都想要到伯法其或者到伯大尼去，但是呢，这个由于安全问题是使得我们的行程。很难安排，有一些私人的小型的旅行团他们是个人，他们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型的旅行团呢是不方便的。然后，四卷福音书几乎都记录了一件事情这个经文在上边我们看到这个荣耀进经后边这个这些经文的 reference 这个就告诉我们四卷福音书呢。都记录了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件事情里边呢，首先就特别记录了一个，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然后这里呢，就说他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这个进去的时候呢，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什么为什么你们要牵他呢？你们就说主要用他。然后打发去的人所遇见的，正如主耶稣所说的然后呢，他们就把驴驹这个牵来的时候，主人就问了，说牵驴驹干什么呢？他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么他们就牵到主耶稣的面前了然后他们把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然后走的时候呢，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众人就欢呼了门徒听见，因为看见曾经这个见过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的异能然后呢，就大声的赞美神了，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在天上有平安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好，关于这个法利赛人责备这个众人的话，等会儿我们再来说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呢。似乎选择了一个比较高调的一个进耶路撒冷的这么一个形式。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旧约里边有一个明确的预言的。那么这是我们也来看一下在撒迦利亚书。 啊，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啊，这里有这么一节的经文啊，对于这件事情呢，有一个明确的预言啊，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啊。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啊。那么我们说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做的许多许多的事情呢，都是根据旧约的预言来，施行出来。啊，就是使旧约的这些预言呢，都能够准确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主耶稣他这样做，预言旧约的，在撒迦利亚书的这一段预言啊，那么目的何在呢？啊，单单是为了应验这一段预言吗？那么这一段预言，他要向以色列、向当时的犹太人啊，就是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啊，要宣告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显然啊，当时的众门徒啊，其实是知道这一段预言的，所以他们才会发出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个王的呼声啊，就是从撒迦利亚书啊，就是主耶稣骑的驴驹子啊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的这个预言，从那段预言里边所得出来的信息，对吧？所以呢，他们就呼喊啊，这个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啊，为什么主耶稣要选择，去骑这个驴驹子呢？这件事情呢，在马可福音里边呢，记录的就更加的详细啊，更加的详细。我们也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11章啊。好，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这驴驹拴在那里，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啊，这个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叫你们牵来。他们去了。”这个就看见了，然后牵来那人就说：“为什么要牵他呢？”然后那些人就任凭他牵来了啊，然后就把驴牵在耶稣的，到了耶稣那里，把自己衣服搭上。那么这个呢，基本上跟路加福音啊记录的是非常的相似。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细节啊，就是。圣经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啊，这个篇幅来记载这些细节，有什么意义呢？在马太福音21章里边哈，也记录了这件事情啊，就是耶稣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橄榄山那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啊，到村里边去，然后呢，就是必看见一只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啊！这里说是两匹驴啊，一个是妈妈，一个是驹子啊。让若有人问我们，你们就说他们就必立时让你牵来啊。这个下边就说，这话就应验了先知的话啊，就是西安的民呐啊，这个看了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啊，温温和和骑着驴驹子。那么这个就是引用了刚才咱们读到的那个撒迦利亚书的这个那一段话。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呢，看一下啊， 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听见这个耶稣也将到耶路撒冷了，就拿着橄榄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啊，耶稣得了一只驴驹，就骑上，然后就，如经上所记的说啊，这个就是这一段话。然后这些门徒从起先不明白啊，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些话指他写的，并且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啊。当这个耶稣呼唤拿撒勒从死里复活出来，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同耶稣的众人都做见证啊。众人听见耶稣行神迹，就去迎接他啊。法利赛人彼此看了说：“看呐，你们是徒劳无益了，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那么这里也说呢，就是耶稣得了一条驴，得了一匹驴啊，这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啊，这个锡安的民呢，不要惧怕啊，你的王，骑着驴来了。那么这件事情当时他们是不明白的啊，后来才想起来，哦，原来这话是这样的。那么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那么，关于骑着驴驹啊，这件事情呢，通常情况下啊，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个把这个他的王位传给所罗门的时候啊，圣经说，他是骑什么牲口呢？大家有人还记得吗？就是大卫说，把我骑的某个牲口这个牵去，叫所罗门骑上，然后呢，就是，宣告所罗门做王了。那么，大家还记得这个所罗门骑的是大卫吩咐给所罗门骑的。是一个什么牲口？大家还记得吗？
驴嘛，
啊？
骡子吧。
哎，是骡子啊，骡子就是驴和马配的啊。那么为什么是个骡子呢？其实这个骡子在以色列当中本来是不应该有骡子的，为什么？
杂种，
哎，是按照律法规定以色列人呢是不可以把这个动物让他们去混杂的可是到了大卫的时候呢，大卫自己也不遵守这些律法了，对吧？但是骡子呢，它的作用就是它特别的力气很大的，是吧？所以这个圣经也非常的奇妙啊。我们知道骡子有个本身，它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没有生育能力。
哎，它没有生育能力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列王记上啊，咱们前面刚刚圣经看查过了啊，在第一章的里面，然后大卫王32节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招来，他们就来到王的面前。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把我儿子所罗门骑上我的骡子，看了吗？然后送他下到基逊在那里，怎么样，就高所罗门来做王了。那么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奇怪所以这是我的骡子，也就是说大卫的骡子这个骑了这个大卫当时他骑的时候呢，就是他的骡子。那么看来这个骡子呢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个骡子一头骡子对吧？这个所以呢叫所罗门骑上就可以，大家一看到就知道这是大卫的。代表着大卫王的权柄。我们知道高头大马，那么很多这个 君王啊，都是选择大马啊，这个骑在上面，那么显得非常的威武啊，雄壮。所以这个马是代表一种荣耀的。那么上帝曾经吩咐以色列人啊，说这个君王啊是不可以为自己呢多增添马匹的，尤其不能下埃及去。买马，对吧？那么不知道大卫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他不骑马。那么他呢又不骑驴啊，因为这个驴呢它是一个太小了这个动物，对吧？那么在历史上呢，特别是在这个士师时代啊，到了后期的时候呢，士师记里边有一个记录啊，就是说。有一个家族啊，他们呢，这个做士师的，后来这个士师呢，就接近于君王的那种功能了啊，所以呢，他们的孩子啊，很多孩子，那就表示他们。他的生活呢，其实有很多妻子，对吧？所以他才能有很多孩子啊。所以有很多妻子，那他就表示说他得有很多钱，对吧？他凭什么有很多钱呢？一方面他可能做生意，但是通常士师呢都是一些政治领袖啊，所以呢他们这个非常有可能啊，就是因着他们的政治威望。而导致了他们政治上的权力啊，使他们有了得到金钱的这种机会啊，所以呢，到了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孩子呢，其实已经是有类似王子的这种的特征了，可是呢，他们选择没有骑高头大马啊，这个跟外邦还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呢，他们就选择了骑驴啊，甚至于是骑驴驹子。那么这个很简单的记录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在《士师记》的第12章。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士师循环的记录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圣经概览》里边啊，讲这个《士师记》，它就是。因为以色列拜偶像啊，得罪神犯罪，那么神就是外邦来攻击他们啊，他们就被外邦欺压，非常悲惨。然后他们呢就呼求神，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个士师，然后这个士师呢就带领他们打败外邦啊，然后也在他们中间呢来治理管理他们。那时候他们没有中央集权的这个君王统治体系。但是这些士师呢，实际上在他们中间就有一点越来越像，君王的样子了。然后他们打败外邦，他们就平安一段时间啊，然后他们又转去犯罪啊，然后又进入这种痛苦，被欺压，然后神又兴起，他们又呼求啊，然后神再兴起士师。那么这个呢，已经到了士师的这个循环啊，到了最后的时候了。啊，就出现了一个人呢。我们看的《士师记》，第12章的13节啊，有一个人叫以伦。那么这个以伦之后死了啊，葬在希伯伦啊，这个亚亚伦啊，这个，然后呢，以伦之后就有这个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啊，做以色列的士师。然后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啊，40个儿子，30个孙子，他们怎么样呢？都骑着驴驹，啊，都骑着驴驹。他们一共70个男性后代啊，他们骑着70匹驴驹，啊，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一共8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就成了一个，我们看到在早期的时候啊。骑着驴驹呢，似乎是一种 权力的，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啊，他们以比较谦卑的方式来表达了他们对于权力的拥有。其实民间呢，骑驴的这种、骑马、骑骆驼的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但是这些官员啊，特别是比较高级的这些民族领袖啊，用骑驴驹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这种身份。那么在刚才咱们读到的撒迦利亚书的经文当中呢，就说耶稣其实他是犹太人的王，可是呢，他却谦谦卑卑的。他没有骑马，没有骑骡子，而是骑一头驴驹。那么，大概它的根源啊，就从这个士师记的时代呢，我们就看到了，用这个骑驴驹的方式啊，来代表，其实他们呢是以色列的民间的领袖，但是他们这种王的权柄的。这个使用呢，跟外邦人的还是不太一样的。他们不是那种中央集权的高高在上的那个王啊，还是像士师，他是来管理以色列人的这个身份，有权柄的这个角色。所以呢，用驴驹骑驴驹这种方式呢，来代表这样的一个概念。回过头来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大卫啊，他把这个王位呢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用的是骡子，所以这个骡子非常奇怪啊。咱们刚才讲了，它是马和驴交配产生的，非马非驴的一种动物啊，所以叫骡，对吧？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大卫本身他的。这种想法啊，他骑着这个骡子的想法呢，大概也是觉得说，哦，我不像外邦人啊，也不像这个，申命记里边规定的，啊，这个为自己，这个多养马匹啊，多么高高在上，所以呢，他没有骑高头大马，但是他又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君王嘛，他不是一个士师，对吧？所以他也不骑驴。那么，因此到了最后呢，他就选择了骑骡子。那么，他也把这个骡子呢传给了所罗门。其实，所罗门呢，他从内心里边，他是一个骑高头大马的人，但他登基的时候，却是骑了他父亲的骡子。但这里边也是出现了一个巧合，咱们刚才讲了啊，骡子是没有后代的。是吧？所以不知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骑的什么，没记，是吧？但是后来所罗门呢，他登基的时候骑的就是大卫传给他的骡子，结果呢，大卫王朝也就到了所罗门这一代啊，统治整个以色列的权柄就结束了，啊，所以说统治以色列整个以色列的这一个。王权啊，所罗门真的像一头骡子，是吧？就没有传承下去。虽然后来，所罗门的儿子这个罗伯安啊，他继承了王位，但是很快，这个王国就在他的儿子的这一代就分裂了。其实，在所罗门的时候呢，神已经预言了，只不过呢，就是在所罗门的当代，神没有这样做。是吧？那么这个呢，就使我们有更加深刻啊，对于所罗门王朝啊，咱们就说所罗门王朝是一个什么王朝呢？是一个骡子王朝，是吧？骡子王朝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没有传承下去，而且它很不伦不类，是吧？这个我们看到所罗门在位。啊，他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一个王啊，他有敬畏神的谦卑的那一面，但是同时呢，他一继位就娶了 埃及王法老的女儿，所以在他的生命里边呢，他又拜耶和华，他为耶和华建造了圣殿，对吧？他又拜各种偶像，所以所罗门呢，他的君王的特征、生命的特征，就是一个骡子的特征，啊，就是一个混杂的特征。所以，虽然大卫的晚期骑骡子啊，但是大卫的一生呢，他是单纯敬畏神的一生。虽然大卫敬畏神啊，但他不是个祭司，他对于律法里边的许多的这个规定呢，其实是不十分的把握的。那动物是不可以杂交的啊，可是呢，他却骑了骡子。从这些分析，当然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从我们这个经文的分析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巧合，啊，我们也可以从这里认识为什么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不是骑马呢，啊，他不是骑骡子呢，而是选择了骑驴。那么这个呢，在以色列的民间啊，在以色列的民间，如果他们对旧约圣经是熟悉的，啊，他们会明白。主耶稣骑驴驹啊，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那么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件事啊，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圣经也把这句话给记录下来了。那么记录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句话对我们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大家能想到了什么？其实之前呢，已经有人在实施的时代啊，用驴，骑驴驹子啊，来代表一种民间的权柄啊，因为当时在以色列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了，对吧？这个也没有什么中央政权，当时犹太人的中央政权呢是罗马人设立的，对吧？这个希律已经有了他们的王了，所以耶稣来呢，他在地上。不是君王，他有一点像士师，对吧？是拯救以色列的啊，所以在这个撒加利亚的这个撒加利亚书里边啊，说这是你们的王啊，他是来拯救以色列的，对吧？所以呢，这个耶稣的身份啊。当时的情况呢，就很像一个像士师啊，他不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王，他像一个民间的士师，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么这里又说，这个驴驹子呢是从来没有骑过的，是表示主耶稣的骑驴跟过去的骑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士师的身份啊，是这个君王的身份。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个全新的。他表面是谦卑的，可是实际上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正能够从灵魂生命的里边来拯救以色列，不单拯救以色列，也是透过他要拯救全人类的。所以从来没有骑过的，是表示主耶稣是一个全新的权柄，啊，是一个全新的权柄，这一个概念。啊，并不是承袭着过去的，大卫的或者士师时代的都不是，而是它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小小的神迹，对吧？门徒去了，所遇见的跟主耶稣所说的一样啊，这就表示说这个不是人设计的，是神自己已经设计好的。啊，然后到了时候，这些事情都要应验，是主，是神自己在这背后来掌权安排这一切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咱们花了不少时间来分析这件事情，是为要使我们对于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主耶稣选择了。在这个时候呢， 用这种方式来进耶路撒冷，来宣告他自己的身份，啊，来宣告他自己的身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啊，耶路撒冷为什么那么重要，对吧？被称为是永久的山岗，也就是说，到了勇士的时候，世上的王、世上的国全没了，但是耶路撒冷是一个永存的名字。因为在诗篇第二篇里边就说了，是神要在锡安的圣山上来宣告作王，并且他作王直到永远。那么从物质的形式上来说，当时的确是这样发生了。那么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勇士里边的耶路撒冷当然不是物质地上的耶路撒冷，那因为这个世界都没有了。但是那个呢，仍然被称为是耶路撒冷，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勇士里面，他一次作王，永远作王了。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一个这样的方式来进耶路撒冷呢，就是把这一个耶路撒冷他自己作王，全新的天国神的儿子作王，这个诗篇第二篇里边所预言的就应验了，他要在耶路撒冷借着自己的死打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做成对整个人类的救赎的大功。所以这一个宣告是极其重要的一件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所以，耶稣作王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也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而是普世的，甚至于关乎到今天的你我。所以，我们要对耶路撒冷这个对于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对于马上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那些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轰轰烈烈的相当是轰轰烈烈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一方面呢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表达了这个时候主耶稣他的身份，他的荣耀，他即将要在耶路撒冷做王。主耶稣没有回避，他是王的身份，他没有回避。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当众人都欢呼的时候，法利赛人这个就对耶稣说了，说责备你的门徒吧。然而主耶稣不但没有责备，那么为什么法利赛人要叫耶稣来责备门徒呢？因为大概法利赛人认为这些门徒呢都胡说八道，是吧？耶稣怎么能成为王呢？是吧？他不过是一个拿撒勒人，是一个30来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手中没有任何的兵权没有任何的政权，没有任何的这个属于自己的任何的组织没有，在他身上哪有王的影子呢？是吧？所以门徒这样喊，这不就是，可笑吗？是吧？所以耶稣他也变相的说责备你的门徒吧，实际上也在责备你，对吧？你这个耶稣是吧，连匹马都没有，骑头驴是吧？就想进耶路撒冷了，就想做王了，你不开玩笑吗？对吧？这个，并且呢，可能在政治上还会引发一些动乱。是吧？因为当时在罗马统治是吧？你把犹太人的王给抬出来，那你想干什么？想造反吗？是吧？所以就说，你别那么不自量力了，是吧？这个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对吧？居然你这样做，然后就说我告诉，就是我告诉你们，他们若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欢呼起来了。那么显然，主耶稣是印证这些众人的欢呼的，是吧？那么众人做了什么事儿呢？把衣服 搭在这个驴的身上，又脱下衣服铺在路上，对吧？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衣服代表我这个人，对吧？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常常用衣服来代表我，对吧？比方说他撕心裂肺的时候，他撕衣服，啊，就表示我的心，我这时候心都碎了，啊，所以撕裂衣服就是表示我心都破碎了这意思啊。所以我把衣服铺在地上，就表示我这个人是臣服你的，你要踏过我的身体。啊，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身体来支持你做王，啊，来拥护你。然后他们用橄榄，不是，用这个棕榈枝啊，这个用棕榈枝呢来代表，他是和平的王，代表一种 celebration 啊，一种庆祝啊，有手举橄榄枝，不是橄榄枝啊，这个棕榈枝啊。来欢迎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做他们的王。但这一次呢，他们又所谓的跌破眼镜吧。那么耶稣并没有带领他的门徒啊推翻罗马统治，或者推翻希律王的统治啊。相反的，耶稣却被这个大祭司给抓起来了啊。被鞭打了，是吧？他们觉得怎么搞的？这个王这不是骗我们吗？所以当主耶稣身披锁链啊，被本丢比拉多从监狱的里边啊领到门徒的面前的时候，众人的面前，众人一看，这哪是我们的王啊？他自己都保不了自己了，他还能保我们吗？所以他们就立刻转念，觉得耶稣大概是个骗子啊。所以又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啊，又说自己是神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盲从欢呼，又呼喊说钉他十字架吧。哎，所以这前后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啊，这一些事情都活生生的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上。那么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为耶路撒冷哭泣，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爱耶路撒冷的，耶稣是爱自己的子民的。可是这里说啊，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是隐藏的。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并没有明白，并没有想清楚，当时发生这些事是怎么回事。所以是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啊。那么这个无奈是谁无奈啊？是主耶稣自己无奈啊，是主耶稣自己明明看到以色列人要遭苦难了，可是这件事情不能让他们知道。如果知道了，可能这件事情发生不了啊。所以呢，日子将到啊，仇敌要筑起土垒，四围围绕你。啊，四面攻击你，啊，周围围绕你，然后毁灭、扫灭你，啊，这个你就是耶路撒冷啦，还有你里边的儿女，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下边说，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那么他不知道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想知道吗？也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啊，他们忽略了这件事情。可是更重要的是。神是自隐的神，神没有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知道，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呢，对于以色列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那么，为什么让他们不知道呢？是为我们外邦人的缘故。那以至于到今天，以色列还没有认出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这为什么呢？是为了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有机会可以看到传统的以色列是怎么回事，对吧？当这是原因之一啊。所以以色列受的很多很多的苦难，是为了让我们今天知道律法主义是走不通的，使我们今天可以知道旧约圣经的记录都是真实的，对吧？这个，所以许多的原因吧，对吧？以色列人。 是为我们外邦人的缘故，在神的手中加倍受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以色列求平安啊，为以色列求好处，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么我们祝福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受苦啊，多灾多难，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耶稣的身体啊，道成的肉身，是为我们受苦，钉在十字架上的。以色列百姓也是为了做成救恩啊，受产难之苦。那么救恩之后，他们就被分散的普世啊，为迎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似乎又受产难之苦啊。这个，所以我们为着神的子民，我们要爱他们，支持他们，求神怜悯他们啊。这个，所以到今天为止，他们的眼睛仍然没有得开啊，得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还在盼望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是不信弥赛亚的，他们是信的，只不过神没有让他们认出来，当年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好，关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今天就分析到这儿了。那么关于进圣殿啊，这一个小小的尾巴，我们留到下一次。啊，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分析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行动啊。今天我们重点看的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件事情里边的核心要向我们表达什么呢？就是耶稣要向普世的人宣告，他是一位新的以色列的王，犹太人的王啊，是一个全新的犹太人的王，他是谦卑的。啊，他不像世上的君王来这个超前统治，他是谦卑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吧？是这样的一位王，对吧？所以主耶稣他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向普世人宣告，他进耶路撒冷，要成为在耶路撒冷啊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的万王之王，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停到这儿了。我们先祷告结束我们的聚会。弟兄姊妹有什么话分享的？我们之后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其他的有事的弟兄姊妹可以先离开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啊，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吗？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重新祷告。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色列的真神活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主，让我们借着圣灵召集我们的聚会，借着主，你打开你话语的亮光。驱散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让我们真实在你的光中得见生命，在你的光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给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也常常在主面前是瞎眼的，因为我们活在这肉体的软弱当中。主啊，在亚当的罪中，常常与生命的主隔绝。感谢赞美你，遮蔽我们的双眼，为我们钉十字架，借着十字架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也借着十字架成就了父神的公义、圣洁，满有恩典、怜悯且丰盛的慈爱。这救赎领到我们，是您自己的拣选。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也求主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主啊，真是让我们不是在字句上死，乃是在你的生命里活。 让我们常常存谦卑受教的心，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借着每一次的聚会，让我们来认识、经历主你在我们中间，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美好救赎的恩典。愿主的道借着圣灵，借着主所赐下的信心，来坚固我们，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每个人所遇见的生命当中的挑战。让我们真是在万事互相效力的环境当中，无论是逼迫我们的大环境，败坏的世界，堕落的人性，主要让我们在这中间都来经历您的同在，经历您在我们的心中所要成就的，从您而来的美善、成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谢谢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